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六讲，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六讲，我们打开出埃及第四讲。第四讲我们从22节读起，22节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，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希伯拉说，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和他亲嘴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。摩西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诉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监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那么圣经一个最重要的道理，我们在这里也看出来，就是神要人做他的儿子。神当初造人呢，就是要让人做他的儿子。我们知道神造亚当，神造亚当是预备让他做儿子的，这是一个大题目，圣经一个最重要的题目。在路加福音第3章38节，那里有一个人的家谱，从耶稣一直回溯到亚当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这个家谱。到了38节，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那么亚当呢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神当初造亚当呢，就是要他做儿子的。可是后来亚当呢，上了魔鬼的当，没有神给他自由意志，让他在伊甸园来选择所吃的这个果子。其实啊，亚当在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，一棵叫生命树，一棵叫分别善恶树。神下了一个命令，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已经就很清楚了，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但是生命树就摆在面前。那么要是亚当啊顺手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就好了，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永远活着，就做神的儿子。那么结果他呢，魔鬼就让他不要吃那个啊，就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把那个果子说得特别好。 说悦人的眼目了，说有智慧像神了，就明白善恶了。其实这都是魔鬼的诡计。那么人呢，就上了当，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死就来了，死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也来了。于是众人都犯了罪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撒旦就把罪弄到人的身上，种在人的肉体里。罪一来了，死就来了，人不能做神的儿子，神不能要许多死儿子，因为神是永远活着的神，永活的父不能要许多的死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0章35节到36节，这里就有一段话非常清楚，也把宇宙的奥秘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路加福音第20章34节，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。第35节接着说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人住在这世界，仅仅的懂得这世界，其实神还有那世界。那世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永世，不是这个物质世界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新天新地，现在的这个叫旧天旧地，这个是这世界，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是那世界。这世界是暂时的，有时间性的，那世界是永远的，所以那个叫永世，这个叫今世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所以神的儿子这里有几个条件，一定是不能再死，一定是也不娶也不嫁。可是要也不娶也不嫁，那就没有子孙了。所以人必须先到这世界来，要有娶有嫁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神好从这世界要招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奥秘。所以神造人呢，为要让人做儿子，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懂，这是神天父我们的父神的旨意。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做他的儿子，但是得要怎么样才能做神的儿子呢？得不能再死，得要永远活着。还有呢，就是没有罪，要成为圣洁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圣洁，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要永生。所以基督徒信耶稣得永生，得永生干什么？就是要做神的儿子，因为神是永生的，永远活着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神要许多的儿子。这也有一些原理，我要解释一下。当初神没有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他不需要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宇宙中什么都没有。后来神有一个计划，要把他里边一切的丰盛都彰显出来，都显明出来。神是自隐的，圣经里说神是自隐的，在以赛亚第45章15节说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呐、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原来神呢是自隐，是隐藏在无始的荣源里。哎呀，那不知道 在没有天地万物以前多远的时候，在无始的容颜，没有开始，一切没有开始以前的容颜里，神是就自我存在，他是自由的、荣有的。那么他不管自我存在，他还是大的。圣经上说，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啊。那么神不止于大，神是灵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神是灵，神那么大啊，神是自隐的。人那个时候因为什么都没有啊，神自我存在。那么这位神里边呢，在神的里边有包罗万有。比如说诗篇第六十二篇十一节说，耶和华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这个无穷大的神里边呢，都是能力能量啊。他有多大，他的能力就有多丰富。所以神是无穷大，那么神的能力是无穷大，所以神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那么神是能力的总源头，这么大一个灵，这么大一个神里边都是能，都是灵啊，灵，他是灵。那么十二节说，主啊，慈爱也属乎你，他里面又满了爱，所以神里边都是爱啊。神是灵，神里边满了能力，神里边满了爱。那么神里边呢啊，又满了生命，所以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九节说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。所以神又是生命的源头，它里边满了生命，满了生命。那除了这个以外还不说了，神里边满了智慧，神里边就是神是智慧的源头啊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啊或知识。所以神里边满了智慧或知识，所以现在人类的知识都是神慢慢慢慢借着灵感动人传出来的。所以诗篇第九十九篇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传出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所以这个知识都是神在灵里感动人啊，让人慢慢的把他这个里边的丰富的知识一部分一部分传出来的。人有知识并不是人，乃是人灵感动他得着的。所以我们说灵激动啊，这个就知识就有了。所以神这么大一位神，他是一个灵，他是看不见啊，他有也等于没有。所以中国哲学家老子就说，无无生有有，说原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其实他蕴藏一切的万有，后来就生出有来啊。这个是非常科学的说法，正是圣经里解释，神原来是自隐的，谁也看不见，但是它大，它是灵，它里边蕴藏着一切知识、智慧、爱、能力、生命都在它里边藏着。那么他要把这一切都表明，神是自隐的，从自隐的要变成显明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开始要创造万有，他就用他的能力创造诸世界、诸宇宙，他就创造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，诸宇宙、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。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诸宇宙神造出来，那么借着什么呢？借着能力，他把能力从他里边发出来，能力。那么那个能力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能力、智慧、神的生命，一切都在他里边，他从他里边释放出来了，子从父出来，带着这一切的能量、一切的智慧、一切的生命、一切的爱就发表，所以太初有道。主耶稣就是太初从神怀里出来的独生子，一发表就把这个神里边的能量、神里边的智慧、神里边的这一切丰盛就发表出来。那么这一发表呢，就创造诸天宇宙穹苍万有。那么这一下呢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神的手段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哇，这个宇宙穹苍就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了。神用能力就创造大地，神用能力就创造诸天万有，一切的日月星辰，凡是物质都是神的能所创造。爱因斯坦就发现了这个原理，就做了一个律，叫做职能互变律， E 等于 A 不 C 的平方。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组合起来，那么神用他的能力就创造了物质，物质就组合成大地穹苍、日月星辰都是这些物质那么神创造了这些以后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。那么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人管理，必须有人来承担，所以神要儿子。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若没有家当，我们不需要后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那有儿有女也没用，是不是呢？还是苦哈哈。等到我们有儿有女，我们必须要有产业。所以当我们一辈子的劳苦积蓄了很多，弄了产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儿女了，一定要有儿女，有继承人呢。那我这个劳苦所得要交给谁呢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人之常情。神也是一样，天上的神当他创造诸天宇宙穹苍万有之后，他需要儿子，他需要许多的儿子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，那一段呢就说明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因为他有一个东西要给他们管他没有创造之前他不需要，那么创造了就需要了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就是将来的宇宙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那个小字说比天使暂时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所以神要把他手所造的，他原来什么都没有造，他不需要人管，那么等到一创造了他把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生命、爱都显明出来了，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了，那他需要人管理了。他要叫谁管理呢？就是人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暂时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所以底下就说了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是太初的道，万物所赎、万物所本的。他来到地上，他要干什么呢？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神要许多的儿子。神是天父，这个父啊，注定了必须要有儿子才能叫父。假如一个人呢没有儿子，他不能叫父。那么神是圣天父，天父他要许多的儿子，因为他的这个产业太大了，他手所造的太多了，诸天宇宙穹苍万有这些东西，他需要许多的儿子去替他承受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章，神还有一个意思也说明，神要他的儿子去侍奉他。所以那个做儿子的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承受产业，一个是侍奉神。所以侍奉或承受基业，这两个是圣经整个的题目，因为这是做儿子，我们将来要详细的解释啊，这圣经。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在旷野40年，让他们旧人都死掉，新人都起来，然后带他们进到迦南流奶鱼蜜之地，让他们承受基业。所以这都把神的心意来显明出来，神要把基业，要把产业给他们，分给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是将来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说了，我们重生了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不能朽坏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活泼的盼望就是将来到天上承受基业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。这全本圣经都是以这个啊为他的一条路线。我们查考的时候先要把这个明白，神创造了，神创造了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这么大的一个啊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这么多的东西，神要把他手所造的都给我们去管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永生，我们做神的儿子。可是呢，你要去承受呢，你先要学习管理。所以神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来管理啊，以后我们再查考神用什么法子，怎么样叫我们学习这些事儿啊。那么这个做儿子呢是承受产业，做儿子呢是侍奉神。在这个出埃及记，神宣告对法老说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。以后呢，神多次的啊，一次再一次的宣告要他的儿子去侍奉他。那么法老呢就不准，法老不要儿子去侍奉父亲，侍奉神。法老要儿子干什么呢？要神的儿子都死，法老用死权控制他们，让他们劳苦，让他们做他的奴仆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呢，劳苦一辈子，最后都是死亡啊。所以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 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哎呀，人看起来积蓄了很多的财产呢、啊。哎呀，人预备了积货城，存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一死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都还给撒旦，都是这世界的王啊。所以神要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，让我们做他的儿子，去承受他那永不衰残、永不玷污、永不朽坏的基业存在天上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